第37篇，借着西安地转向主，读经，诗篇102-106篇。我们在开始研读诗篇的时候就曾指出，诗篇是敬虔的圣民写的，这些圣民与神非常亲近，他们也常常思想并顾到神和神的权益。许多篇诗是在受苦的时候写的，诗人在受苦时抒发了一些情感和混杂的情绪，其中也有些高超的思想，主要是关于基督、神的殿、神的城，以及神恢复他对地的主权。在旧约里，这恢复称为复兴，指千年国。神的殿表明神的家，也表明他的家庭、他的家人。神的城指他的国，要来的复兴指千年国。基督、神的殿、神的城、要来的复兴，这四件事乃是圣经的基本元素。内里素质，我们可以说诗篇是全本圣经的精粹。圣经开始于神的存在，然后说到神的创造，其中有些指明基督的事。从基督产生召会，就是神的殿，做神殿的召会得加强并扩大，就成为城，也就是神的国。至终神的国要在千年国期间带进地的复兴，并要完成于新天新地，以新耶路撒冷神殿与神国的完成为中心。在诗篇里，这圣经的精粹乃是开启全本圣经的钥匙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诗篇的另一组，包含102-106篇。这组诗篇有点难以领会。在这组里，我们首先看见基督。102篇是关于基督的诗篇。有力的证据就是希伯来1:10-12节，引用了25-27节。诗篇102篇的诗题告诉我们，这是困苦之人，就是受苦之人的祷告。诗人敬虔的人，因着锡安连同圣殿与圣城的毁灭和破坏而受苦，他受苦到发昏的地步。在这世上，他有点像耶利米。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和圣殿毁灭以后，坐在城外的山上，看着殿与城的破坏，写了耶利米哀歌。他写的时候也可能是发昏的。写102篇的敬虔人，也因着殿与城的毁灭受困苦，他因着受苦而发昏，就向神祷告并吐露苦情。在这篇诗的诗题中，苦情一词的意思不是诗人向神抱怨，乃是指一种困苦的境况，就是因圣殿和耶路撒冷的毁灭所引起的受苦。102篇有三段，1-11节是第一段，与受苦和困苦有关。12-22节是第二段，与锡安的重建、被毁灭的圣殿与圣城的复兴有关。23-28节是第三段，揭示主在他的复活里是永远的一位。在启示录1:18节，基督那永活者说，我曾死过，看哪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复活是主的日子的延长，他在他的复活里要存到永永远远。照着诗篇102篇，锡安和耶路撒冷的复兴将列国转向神。为这缘故，我给本篇信息的标题是借着锡安地转向主。这里的锡安是在破坏以后得重建的锡安。因此本诗的第二段向我们陈明一幅图画，就是被毁灭并破坏之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复兴。这个重建将全地及万国的万民都转向主。在预表里，102篇首先指基督的受苦，尤其指他的死。基督的受苦完成于他的死，借着他的死，召会神的家得以产生出来。至终召会做神的家，成为神的城、神的国。所以以弗所2:19节说到神家里的亲人和神的国。以色列的历史是召会历史的图画。以色列经历毁灭和破坏，以色列人被掳掠，且被掳到巴比伦。同样，在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大巴比伦与召会相对，至终大巴比伦要倾倒， 召会要完全被建立。召会的重建要将万国转向主，世上的国要成为神和基督的国。诗篇102篇揭示基督的死以及在他复活里的存在。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产品乃是西安同神的殿与神的城，所以102篇有基督的死、基督的复活和西安。西安是召会的总称。加拉太四章26节说，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，并且希伯来12章22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来到活神的城，属天的耶路撒冷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研读诗篇84篇时，看见那篇诗里所提的锡安大道，就是召会生活的大道。启示录14章给我们看见144000人要被提到锡安山。今天我们正迈向锡安，就是神的山的最高峰，这锡安就是召会。102篇非常深，包含一些隐藏的秘密。我们若透视这篇诗，就会看见基督的受苦和受死不仅是为着救赎，也是为着复兴。1-11节说到受苦，12-22节说到复兴，23-28节说到基督在他复活里继续的存在。基督的受苦是为着救赎，他的救赎是要产生召会做神的殿与神的城，这要完成于复兴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凭着基督的复活，并借着基督的复活，召会要完成于复兴。基督的死产生召会，他的复活延长召会的存在。或只留一白纸黑字，我们需要用许多的祷告，并对圣言许多的思考，来研读这些诗篇和所有的诗篇。这样我们就会领悟102-106篇是一组，102篇中困苦圣徒的祷告是这组的根基。在基督的复活里继续的存在，我们将会看见这组其他四篇的诗是神历史的叙述。这四篇中的三篇104-105-106篇是阿利路亚诗篇。召会既借着基督的死得以产生，就在基督的复活里继续存在。这是102篇里的启示。我们不该肤浅天然的研读102-106篇。我们强调过一个事实，这篇诗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苦难，借着他的苦难所产生的召会，以及召会由于基督在他复活里不变的存在。102篇是困苦人的祷告，102篇的诗题是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。诗篇中的阿利路亚由这三篇诗开始。现在我们更详细的来看诗篇102篇，然后继续看103-106篇对神历史的叙述。所以这篇诗是诗人情绪的发表，他的困苦指基督的困苦，二基督是将地转向主的关键，6-8节和12-27节岂是基督是关键。他将地转向主，并恢复神对全地的主权与权力，没有基督这事就无法成就。以基于他的受苦，基督是将地转向主的关键，这是基于他的受苦。七节说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这里的房顶指犹太房屋的平顶，当时人常上房顶去祷告，彼得在航船10:9就这样做。既然诗篇102篇七节指基督，这节就指明主耶稣在地上时，可能有时候也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在夜间警醒祷告，顾到神的权益，这也是这篇诗作者的情况。因着锡安的破坏，他无法睡觉，也无法躺在床上，他上房顶去，在那里向神吐露苦情，求他垂顾锡安城与殿。102篇七节是关于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困苦特别的经文，他的困苦与他为神殿的焦急有关。基督在他的受苦里是警醒者，不顾自己的权益，只顾神殿的权益。因此 他将自己比喻为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他为着神的权益警醒时，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。这是基督受苦的一方面。我们已指出，基督的受苦是为着产生召会。今天的基督徒领悟，基督那完成于他受死的苦难，是为着救赎，但很少人领悟，他的受苦也是为着产生召会。我们需要看见，基督的死是为着救赎，以产生召会。二，借着锡安我们看过，地转向主是基于基督产生召会的受苦。现在我们需要看见，地这样转向主是借着锡安，也就是借着召会。今天召会就是锡安，我们不该以为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做的是小事。在神看来，他恢复里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召会是借着基督的死产生的，但召会存在地上一段时间之后就受了破坏毁灭。今天我必须是因着召会堕落而受困苦的人。我们该受困苦到发昏的地步。我们这些受困苦的人该向神吐露苦情，说，主，你的锡安在那里，你的圣城在那里。我们到处都看见大巴比伦，但召会在那里。以色列是召会的预表，约书亚记是诗记，路德记这几卷书是神选民历史的记载。从我们的观点看，那些记载是令人不快的，甚至是悲剧。然而从神的观点看，这些记载却是令人愉快的，因为甚至在受破坏的神选民当中，地上仍有为着神的事。神只要在地上有为着他的事，他就满足了。今天召会的原则也是一样，正当的召会生活已完全受到破坏。我们到处都看见大巴比伦，但神在地上仍有为着他自己的事。这就是主的恢复。即使在约书亚记、是诗记、路德记里，以色列历史的记载虽是令人失望的，却仍有一条为着神的线。神仍有一条线在实施的时候，这条线一时只有两个人，犹太人波阿斯和摩押女子路德。他们结婚以后成了带进基督唯一的线。照着马太一章的家谱，波阿斯从路德生了大卫的祖父。因此，虽然神的选民以色列已被击败，但仍有一条能生出基督的线。今天，尽管召会堕落，受了破坏，神仍有一条为着基督的线，为此我们该敬拜他。一，锡安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。锡安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，预表召会是神国的中心。在马太16章18、19节，召会与国二次交互使用，这指明召会就是国，国就是召会。二，锡安的石头是主的仆人所喜悦的，他的尘土是他们所怜惜的。诗篇102篇14节说，你的仆人喜悦他的石头，怜惜他的尘土。在这节里，石头预表做召会建造材料的信徒，比前25，尘土预表召会的立场。你喜悦召会所有的肢体吗？你怜惜召会的立场吗？我们该喜悦召会所有的肢体，也该顾到召会的立场。三，使地上万民和列国赞美敬拜耶和华。诗篇102篇21-22节说，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。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这些经文指明借着被建立得复兴的锡安召会，万民和列国都要赞美敬拜耶和华。这就是说，召会使世界转向主。三，因着他永远不变的存在，基督因着他永远不变的存在是使地转向主的关键。基督死而复活，如今他在复活里活到永远。因着基督的复活，他的存在是历世历代永远不变的。基督的死产生召会，召会受了破坏，但要得着复兴。基督的复活使召会得以继续存在，赞美那借着基督作王 恢复对全地之主权与权力的耶和华诗篇。102篇是关于基督、召会和复兴的诗篇。103-106篇是赞美那借着基督作王、恢复对全地之主权与权力的耶和华。依对神历史的叙述，我们若将这四篇诗放在一起，就会看见这些是对神历史的叙述。依他的慈爱和连续，他赦免他子民的罪，医治、救赎并顾念他们。103篇说到神的历史，他的慈爱和连续，他赦免他子民的罪，医治、救赎并顾念他们，这是神历史的第一部分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好处。这些好处包括赦免、医治、救赎以及慈爱和连续的冠冕。在五节，诗人继续说，他用美物使你壮年得以满足，以致你如鹰恢复年轻。你壮年原文的意义不明确，有人译为你的年日，其实是一本用心愿。我们的壮年就是我们生命最刚强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日子，因为神用美物使我们生命最刚强的部分得以满足，我们就恢复年轻。身为年长的人，我能见证，我感觉我天天的更新，这更新使我能站起来为主说话。在基节，诗人说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，这是奇妙的。神使有经历的人知道他的法则，而叫年幼的、做儿女的晓得他的作为。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知道神的法则，但有些人只晓得他的作为。他的法则和他的作为对我们都是益处。12-14节宣告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。东和西没有止境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是何等美好。不仅如此，如14节所指明的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我们的身体远过于任何外科医生所能知道的。二，在他创造宇宙及其丰满上的伟大。104篇讲到在他创造宇宙及其丰满上的伟大，这里所使用的丰满包括宇宙中的万有。关于神创造的伟大，24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造物。三，照着他的约对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105篇叙述神历史的另一部分，这篇诗说到神照着他的约对待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似在旷野和应许之地照着他的约，以恩惠对待以色列。106篇就是这组的最后一篇，讲到神在旷野和应许之地照着他的约，以恩惠对待以色列。二，结果乃是阿利路亚。103-106篇对耶和华的赞美，结果乃是阿利路亚。这些阿利路亚开始于104篇35节，继续到105篇45节和106篇1节48节。